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2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讲真相救人中修自己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4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知道应该抓紧时间讲真相。一开始讲真相，我只是给亲戚朋友讲，把邪党干的坏事系统的讲，一讲要讲两三个小时，一年也退不了几个人。孙子上学，我得做饭，再加上我的腿从小有残疾，虽然修炼法轮大法后不疼了，但也走不了多长的路。第一部分，买电车出去讲真相。怎么才能走出去大面积讲真相呢？我心里急呀。后来同修教我骑电车，我一看挺好，省时省力，快捷方便。那时我已经66岁，一说买电车，丈夫急了，说买电车就给我砸了。我的两个儿子、两个儿媳都不同意，说我岁数大了，危险。邻居也说，咱们都奔70了，还骑电车？我们连自行车都不骑了，你能骑自行车，能买菜就行了。他们哪知道我买电车是为了什么呀？我就天天嘟囔买电车，买电车。丈夫烦了，说，你去买吧，没人管你。我把电车买回来了，从此我有了腿了，能出去讲真相了。骑上电车就像飞一样，既能大面积讲真相，又不耽误做饭，我高兴极了。这几年我换了三辆电车。第二部分，去掉私心、争斗心，堂堂正正讲真相。现在的人生活节奏快，谁有时间听你几个小时的讲？我们就把语言压缩到一两分钟。比如咱们入党团队为他们奋斗终生，你看现在当官的有几个不贪不腐不嫖的？咱们可不能把一辈子交给他们。天要灭贪官污吏，灭邪党，咱们退出来把誓言作废，可不能给他陪葬，行不行？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灾难来时命能保。有人谈到天安门自焚，我就说，你想要是电视里说的是对的，练功就要烧死自己，把家里人杀了，你说谁还练啊？哪有这样的事啊？电视里播的那几个一看就知道他们是造假栽赃的。一开始出去讲真相，我经常碰上要举报的，抓住车不让走的，骂人的，抢救人资料的，但我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化险为夷。我就想，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？是怕心？有怕，也不完全是。真要那么怕，就不敢出去讲了。那是什么呢？是为了自己圆满的心。是，觉得不这样做，怕自己圆满不了，有这个意思。这是一颗畏私的心，这个私心不能要，我必须去掉它，有一丝丝都不行。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这个使命是为他的，不是为私的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这是我们的誓约，我们就是为这个来的。我们必须救度我们所代表的众生，我们必须完成这个历史使命。慢慢的讲真相，环境好一些。有一次我在农村街中心给五六个人讲真相，他们听明白后都散退了。因为人多，我讲的声音比较大，在不远处一个小卖店的店主听到了，他从小卖店里大叫，你反党，你叫人退党，我出去扇你几个嘴巴子。我想我要不搭理他走了，他们可能觉得我害怕跑了，我刚才讲退的几个人就白退了。于是我理直气壮地大声说，你凭什么打人？谁给你打人的权利？你打人犯法，你知道吗？ 他说要给派出所打电话，叫他们抓我。我大声说，你打电话，派出所的人也不来，人家不像你那么傻。说完我就走了。当时我还觉得我做得挺好呢，我要不把他的气势压下去，那几个人不就白退了？后来想想还是不太对劲，我看到了自己的争斗心，这个争斗心一定得去。出现以上这些问题，归根结底还是自己法没学好，大法的威力在自己身上展现的不好。第三部分，被法让我讲真相的环境发生了变化。从2022年7月，我们学法小组开始被法，到现在已经被第八遍，要被第五讲了。通过被法，我觉得自己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，不爱发脾气了，不爱指责别人了，看问题容易站在对方角度上想了。同时，我家庭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。以前我丈夫从不做饭，一日三餐都必须是我做，多晚都等着我做。而现在，他看我早上发完正念被罚，没人指使他，他自己主动做早饭了。而且我上午讲完真相回来，他已经把菜择好洗净，有时还给切好，有时吃米饭还提前给焖上米饭，省了我不少时间。随着被罚的深入，我讲真相的形式环境也发生了变化。见人搭话，先从关心他人的话说起，如遇到老人遛弯，我会说，注意安全，今天天热，早点回家，保护好自己，健康第一。遇到送外卖的，告诉他，车多，注意安全。遇到锻炼身体的，跳舞的，我会用赏识的口吻说，锻炼身体，保护自己，祝你健康，漂亮。遇到走路看手机的人，我会提醒说，注意安全，保护好眼睛，保护好颈椎。碰到大学生，我会说，你们是年轻人中的精英，国家的栋梁，家里供你们不容易，可现在又赶上就业难呐。等等这样几句话，拉近彼此的距离，再讲真相三退，很容易接受。就是不三退的人也不说难听的话，有的人还说，你要注意安全。讲真相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基本上每天都要劝退二三十人，各种年龄段的人都有。跟老年人讲真相的时候，他们往往会质疑我的年龄。这正是我切入真相的一个契机。我成了修炼法轮功可以返本归真，保持年轻的活传媒。比如在一次讲真相中，碰到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，我上前打招呼说，大姐你好。老太太马上说，你管我叫大姐，你应该管我叫奶奶。我问，您多大岁数了？她说，我83了。我说，正好管你叫大姐，我比你小不了几岁，我都79了。老太太惊讶地说，你怎么这么年轻呀？接着很顺利地讲真相。还有一次碰到一个老头，我喊他大哥，老头看着我说，你应该叫我大叔。我问，你多大岁数了？他说，74岁。我说，我叫你大哥还叫错了，我应该叫你老弟，我比你还大呢。他梗着脖子瞪着眼说，胡说八道，谁信你呀？我说，老弟，我骗你干嘛？我说的是真话，我是修真善忍的，我们不说假话，不骗人。你听说过法轮功吗？就此讲起了法轮功真相。只要我们努力同化大法，向内找，我们的心就在变，大法的威力就在我们身上显现，世人对大法的态度就在变，讲真相的环境效果就在变。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走入尾声了，时间真的不多了，我还有很多执着心没去。考虑问题时，很多时候第一念还是在人上， 认识到后再归正。我要更加精进，抓紧去执着心，学好法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户不落发真相资料的感悟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7月27日。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，偶遇同修，提议在小区发放真相资料救人，要按户发放，一户不落，全面覆盖。从前与其他同修配合也发过很多次，但做的就随意一些，高层几乎没发，只做到二三层，多数都是放在自行车的车筐里，第二天一看扔得到处都是，重新放到车筐内，而很多被捡垃圾的人捡走或被物业的清扫人员拿走，救人的效果大打折扣。反思自己，是不是为世人考虑了，真的用心去做了？发到车筐里很方便，但是骑车人一般都是上班族，本来早上上班就很忙碌，根本没时间看，所以就随意丢弃了。我要改变以往的发放方式，一户不落，对全小区的众生负责。刚开始做，心里还是有些顾虑，以前都是和同修配合做，彼此有些照应。由于疫情的原因和其他变故，这次自己将要独自面对。为了平复自己不稳的心，坐下来开始大量学法。开始做之前，对所做的区域发正念，清除该地区阻碍众生了解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与生命。让世人都能看真相，明真相，得救度。人的层面也要注意，我多数都是晚上去发放，尽量穿一些深色的衣服，穿上软底鞋和一个有两个大口袋的马甲。马甲口袋能装30本左右的真相小册子，这样两手不用拿包或袋子，发放时很方便。如果住户门口有小桌子、小柜子，就把真相资料端端正正地放在上面。当世人一开门，看到这样一本精美的真相期刊时，他可能会产生一种敬畏之心。如果放得很随意的样子，他就可能不太重视。粘贴真相资料时，不要贴得太高，也不要贴得太低。有些老墙壁表面会有很多灰尘，要擦干净一块才能贴上去。有些墙壁实在是太破旧了，没有地方贴，那就可以将真相资料弯曲一下，别在门把手上面。切记，千万不能将真相资料贴到门上，因为住户是很忌讳在门上乱贴东西的。而且双面胶撕下去之后会有印记的，很难清除干净的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粘贴前要撕下双面胶的保护膜，随手放在衣服口袋里，切不可随意丢弃。大法弟子救众生，要怀大志而居小节，引自精进要旨圣哲，各方面都要做一个好人，不能给常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在多层楼房发放真相资料，多采用从高层向低层做，走到最高层，然后开始向下发放。有时从6至7层刚发到4到5层， 从楼下传来上楼的脚步声或咳嗽声，这时声控灯就亮了，这时候我就返回到顶楼等待。如果是中低层住户，待听到关门的声音就下来接着发放，如果发现他继续往上走，这时也要咳一声，让声控灯亮起，大大方方地走下去。有时也会有人在走廊里吸烟，有些能听到动静，等一会儿他就回去了。有些人默默地吸烟，等你走到跟前才发现他，多数都会问干什么的。这时我就大大方方地说，送好东西来了，给你一本看看吧，会有好处的。多数人都会接受的，也有一些不接受的，嘴里骂骂咧咧的，这种情况不要与其纠缠，赶快离开现场。在高层电梯楼房发放真相资料，都是从步梯上到顶层，然后往下发放。经常遇到吸烟的人，有些看着手机，声音很大，一待很长时间，这时我就求师傅帮忙，心里默默地求师傅，让这些人快走吧。一会儿咣的一声，他关门进屋了。一次发到七层的时候，看到走廊里堆着很多废纸箱，就听到有人在整理这些东西。过一会儿没有声音了，我以为他收拾完了，轻轻下去一看，他坐在那里吸烟看手机呢。因不想让他看见，我就返回到楼上等待，看他一时半会儿也不进屋，怎么办？这时一念闪入脑中，坐电梯。说句实话，在电梯楼发真相资料五六年了，从没有坐过电梯，所以心里就没有这个概念。师父看见弟子困在这里，就点化一下我这个不悟的弟子，谢谢师父。我进入电梯坐到一楼，又把一至六楼发完了。一般只能用电梯钥匙操控电梯上楼，但是下到一楼不用电梯钥匙。一次也是在电梯楼发放时，我从步梯往上爬，上到六七楼的时候，一个年轻人坐在楼梯上看手机，见我气喘吁吁地上来，就问了一句，为什么不坐电梯？因为我当时走得比较急，确实有些气喘，不能马上回话，就感觉从嘴里冒出一句，爬楼梯锻炼身体。年轻人竖了一下大拇指。有一次我刚要往一住户墙上粘贴真相册子，门忽然打开了，一个小女孩手里提着一袋垃圾向楼下跑去，我抓紧时间马上贴上。不一会儿小女孩又咚咚跑上楼，开门冲屋里喊，爷爷爷爷，有人往咱家门口放一本很漂亮的书。爷爷问，在哪儿呢？在墙上呢，拿下来让我看看。感谢同修制作的色彩艳丽、图文并茂的真相资料，真的让人爱不释手。现今明白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，如此美好、内容丰富、令人耳目一新的真相书籍更受到了世人的珍视。我在附近市场的书摊上就见到过正在出售的精美的真相册子。发放真相资料有个难题，就是冬天不好进单元门，因为天气转凉，单元门关闭的就多了，暗户发放的难度就增大了。为此我也多备了几把钥匙，有些老楼单元门相对好开一些，新楼或换新锁的单元门就很难打开，有些单元门去过五六次也进不去。这时我就求师父帮忙，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本单元的世人没机会见到大法真相，求师父帮忙打开，好让世人看到大法真相得救度。轻轻一拉门开了，心里连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 也有打不开的时候，这时就去发其他单元，再回来的时候，一看那门或半掩着，或一拉就开了。也有不顺利的时候，这时一定要稳住心，保持镇静，理智地离开。有一次刚上到三楼，就听见楼上门响，有人出来，我就赶紧退了出来，站在我的电动车旁边，观察出来之人。通常情况下，有人出来办事，我就重新上楼，发完就走了。可是该人走到我面前，直视着我问，那是你的车吗？你扶着干什么？我说是我的车。他说，那你打开我看看。我就掏出钥匙打开了车。他一看又说，你把证件拿出来我看看。我一看是干扰来了，别再理他了，走吧。骑上车就走了。他在后面还不依不饶地大声嚷嚷，你别走，我看看你的证件。事后我反思自己，都是欢喜心带来的问题。其实只要念证，谁也干扰不了。本小区的一个单元门去过几次也没进去，反思自己，求师傅帮忙，让自己产生了依赖心、欢喜心。这下不怕了，反正有师傅帮忙，想进哪个门就进哪个门，想什么时候进就什么时候进。大法弟子主持正法，救度众生这么严肃的事，一定要用正念对待才行。这几年一户不落地发放真相资料的过程中，深感师尊的慈悲救度。其实师傅都给弟子安排好了，另外空间的干扰都给清理了，就差弟子迈出那一步。感恩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真修实修走正修炼路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22日。我是单亲母亲，去年年初儿子结婚，花掉了大部分积蓄，儿子还有80万元的房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和同修交流，我们认识到，只要把自己视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在工作中把暴露出来的不该有的东西去掉，切实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就没有问题。我又选择了去工作。刚到公司时，老板对我期望很高，觉得我是高端品牌出来的人，一定能帮助公司提升业绩。还准备开会让我给同事介绍经验。然而一向销售业绩不错的我，在新的工作中竟然卖不出去货，和同事比差了一截。我心里很是失落，没想到竟是这样。老板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，还冷言冷语，来到我们销售专柜也是挑毛病。你没站到过道去寒冰，腿没有站直。我知道他是在给我施加压力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心里愤愤不平，时常处于焦虑中，觉得现在的人也太现实了，如何如何。可转念一想，是不是师父没安排我去工作，是我强为，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我向内找，找到了对这份工作的喜好心、干事业心、名利心、争强的心、妒忌心、虚荣心，这么多的人心啊！这是我猛醒，下定决心要提高心性。我的心稳下来了，能从事物中跳出来，冷静地用法来衡量了。我认识到， 人心暴露出来真是个好事，我还焦虑什么呢？以前在工作中没太做好，没真正把工作环境视为修炼的环境，这是很好的弥补机会呀，我的心平复了。再深挖下去，表面看我是为了干好工作，对工作尽心尽力，为每出业绩感到着急，实质是放不下的名利心在起作用。也不想为此失面子，因为大家都把业绩看得很重，不出业绩意味着能力不行。老板也会这样看的，最多三个月就会被公司辞退。通过学法，在法上明白后，名利心淡了很多。表现突出的还有妒忌心，同事卖了大单，我心里一出现不舒服，我立刻就能抓住他，抑制和清除他，并想着为同事感到高兴。当妒忌心变成另外一种形式，我就分不清了，说明我在学法实修上还需要下功夫。同事想帮助我提升业绩，最初他要把他的业绩分给我一些，我觉得修炼人不能造价，再说大家都是靠提成拿工资的，就谢绝了。后来他倒休，我就有机会去他的班次上班，同事们说那个班次出业绩，果不其然还真是这样，我那个月的销售业绩还超了他一点点。这回大家业绩都卖得差不多了，都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，我心里也挺高兴的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那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也是产生妒忌心的原因，是应该去除的。而且对于修炼人来说，是我的不丢，不是我的争不来，不存在哪个班卖货，哪个班不卖货。这个月业绩好，是我放下了名利心，真心为同事出业绩而感到高兴，只为尽心尽力地干好工作而无所求才出现的状态。我也想好了，老板用我就用，不用我该走就走，随其自然。在后来的工作中，我的业绩不断飙升，体现了放下人心后的超常。这段时间师父不断地点悟我，我通过实修和同修的交流帮助，我认识到是自己放不下的亲情和安逸心，对利益的执着使我难以放下工作。人心去掉了，也就不执着工作了。我已经退休了，退休金够生活所用了，儿子有没有福分是他自己带的，我已帮他娶妻成家，房贷他们自己还吧。还有很多的众生没能得救，我决定辞掉工作，抓紧这短暂的修炼时间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其实我和孩子们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，他们同样是众生，从根本上讲也是法缘。我修好了，把众生都救了，那才是真的对孩子好。没有了后顾，我的心也静下来了，体会到了修炼的殊胜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